通之前，好不好？我再和大家分享两首诗歌，好不好？诗歌537首，诗歌537首。这首诗歌呢，是写于18世纪初期，是英国一位有名的写诗歌的基督徒，叫做以萨华兹 Isaac Watts。他写了许多美丽的诗歌，在他那个时代呢，有人称他做这个 Prince of Hymns， 他是写诗歌的王子。这一首诗呢，他讲到教会，我们把歌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先读第一节：爱主的人都来，将你喜乐敞开，甘甜唱着主的奇爱，甘甜唱着主的奇爱，同到宝座前来，同到宝座前来，向前直往西安，美丽又美丽的西安，众圣昂首齐奔西安，直奔神美丽的圣城。我们用英文读一遍，因为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一遍英文。 Come, we that love the Lord, and let our joys be known. Join in a song with sweet accord. Join in a song with sweet accord. And thus surround the throne. And thus surround the throne. We are marching to Zio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Zion. We are marching upward to Zion, the beautiful city of God. 我们的西安呢，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个山。耶路撒冷城东北边呢，一个山是摩利亚山。那个山呢，圣殿建造在上面，然后中间隔了一个山基，又有一座山在西边一点点。中间那个山，那个山基呢，被称作俄斐勒。那么在东在它的西边一点那个山呢，就称作锡安山。锡安山呢，是大卫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呢，前面就有这大卫的宝座。因为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在凡事上面呢，他被神教导学习，他要求问，然后他来听从，所以他的宝座就是神在人间掌权的宝座。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神讲到他的旨意的时候，他有两个名称，一个讲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呢，他就用锡安。那为什么会把这一座城呢，把它分成两个名字来表达呢？有读圣经的人给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神借着先知或历史学家呢，他们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国度里面肉身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失败，充满了软弱，充满了痛苦，甚至他们有彼此之间的难处，那么神称他们叫做耶路撒冷的女子这些爱神的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宝贵的，但是他们的表现不能叫神的心得着完全的满意但是呢，另外一面，当神描写他心中所要得着的百姓的光景，他称他们做锡安的女子。换句话说呢，神在他们中间，神的宝座是被他们承认的，神在他们中间真正的得着了主权的彰显，那个叫神的心非常的喜乐。这一首诗歌在18世纪初英国的 Isaac Watts， 他摸到了教会的意义，所以他就写出圣徒们教会唱的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我们来聚会，我们是向到 向着西安前往，所以这首诗歌好像是进行曲一样啊，是非常高昂的，心灵里面非常喜乐的，因为我们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神借着我们的侍奉和敬拜显出他的主权，显出他的供应，他的丰富来啊。所以他说我们爱主的人呢、啊，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喜乐，甘甜的来唱这个爱，甘甜的来唱主的奇妙的爱。为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到宝座跟前来聚会的，不是来听一个好听的演讲，也不是来参加一个基督徒的活动，也不是来追求一个超然的属灵的特殊的经历。弟兄姊妹，可能外面会有这些表现，但是真正的内容，我们来聚会是主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啊，这个是教会，这个是真正的教会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神称我们做耶路撒冷的女子，因为我们呢表现自己；有的时候主看我们，哎，这些是西安的女子啊。但愿今天晚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呢都成为这一般爱主的人，我们向着宝座，我们来到西安，好不好？我们请姊妹给我们弹一遍。真正的聚会，我们是聚在神的宝座跟前，他宝座的一切都是神儿女们的，何等的丰富啊！啊，我们首先摸到的是他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这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啊！每次来聚会啊，不是拖泥带水的啊，每次来聚会也不是只向着自己看的，我们乃是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到宝座，注视我们荣耀的主，啊，我们再来一起唱一遍，好不好？第一节，一起来。
爱主的人都来，叫你喜乐敞开，感天唱着主的旗海，感天唱着主的旗海。同到宝座前来，同到宝座前来，向天子王喜安，美丽有美丽的喜安，将身受其本喜安，这本是美丽的神圣。
唱这首歌的时候，换气的时间很重要。不然你会唱的上气不接下气，哈啊，这个唱歌换气很重要啊。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一起来哈，来。
快坐地然走来，将你喜乐和敞开，感天堂正坐地起海，感天堂正坐地起海，同到宝座前来，同到宝座前来，向天子往西海，美丽有美丽的西海，众生昂首齐拜西海，这本是美丽的神采。
越唱越有精神，越唱越喜乐。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再来。
快坐的人都来，叫你喜乐敞开，感天堂这座的气海，感天堂这座的气海，同到宝座前来，同到宝座前来，向前子往西海，美丽有美丽的诗恩，众生安守其本心恩，这本是美丽的神采。
我们再唱下一首诗歌啊，在这一首诗集的可能是最后面几首啊。678首，这首诗歌写作在19世纪开头，1800年。这个作者 Timothy Dwight， 他是哈佛校长的，哈佛大学好像是第一任的校长。他是 Jonathan Edward 的女婿。我们知道 Jonathan Edward 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主重用，在新英格兰，在 Massachusetts 那一带地方被主重用的一个器皿那么他的家族都非常敬虔，他的女婿是哈佛第一任校长，他的儿子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们那时候是做什么呢？是圣经。所以哈佛大学原来是只有圣经课的一个学校，后来才慢慢发展的。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对于神的旨意的明白，难怪呢主因着这一班敬虔的人祝福这一块地，祝福这个国家，现在200多年了。我们把这首诗歌第一节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我爱你国度，就是你的居所，就是教会你所救赎，就是你的杰作。你看在这里啊，他讲到他爱教会有几个名词。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国度第二个，教会是主的居所。第三个教会是 主所救赎回来的。第四个，教会是神手中的杰作。弟兄姊妹，你是神的杰作，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叹息我不如人了，我们聚会很软弱，你知道叫天使听了都很难过，那父神更难过。父神觉得呢，你根本不认识我的心意。他救我们回来，要把我们做成他手中的杰作，向仇敌夸胜的一个工作。我们再读第二节好不好？这首诗歌写得非常美我自己聚会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唱我们领诗歌弟兄常常喜欢选这首诗歌 啊，我们知道基督徒哈、啊，要我们真的进入神的心意，我们要丰富，我们要从我们的自我，我的小的个人的经历里面出来，我们要进到神那伟大的旨意里面啊。所以这一首诗歌相当的重要。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神，我爱你教会，他是你心奇珍，你对待他爱护入微，犹如眼中同人。大家知不知道这一节圣经从不这一节诗歌从圣经哪里出来的？啊，哪一卷书啊？撒加利亚书。我们姊妹是读圣经的人，啊啊，这撒加利亚书那里，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告诉那一班被掳归回的渔民，他说：“你们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人这么少，而且你们常常觉得你们很危险。那是耶路撒冷呢，像一个旷野的小村庄一样，啊，有野兽，有仇敌，有强盗。啊，他说不，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啊，那一班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代表整个失败的犹太人回去，要把神的家的荣耀从他们那小小的生活中表现出来。今天我们在地上聚会，弟兄姊妹，神盼望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都有这个认识。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神说你们就是我眼中的同人，他爱护我们呢，爱护入微啊。问题是你我知不知道主给我们这样的地位，我们像不像着神的目的做我们聚会的目的。我们读第三节：为他我常求呼，为他我常哀哭，为他我常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你想想看，一个大学校长啊，不是为他的学校啊，他说为着教会，我看见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的爱的感觉就出来啊。我遇见一位弟兄或一位姊妹，我里面就觉得真是我们是神的家人，为他，为着神的教会啊。他说我常常祷告，为他我甚至流泪，为他我常常操心劳碌。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特别年长的，常常为着教会流泪，常常为着我们的光景，我们在祷告，在劳碌。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是他们的劳碌使我们今天在好，我们不知不觉中得着主丰富的供应和保护。我们在读第四节：我宝贵他特点，远超最高喜乐，甘甜交通，真诚奉献，爱和赞美之歌。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最高喜乐是什么？啊，我们知道有一点圣灵经历的人就觉得那个喜乐是最高的，但是若是你真的看见神心中，在宇宙中，在整个时间的长河中，他做的工作就是你和我。你知道约翰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神要结束最后对他的启示和意象的时候，把他带到一个非常高大的山上面去，因为要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物啊，我不晓得那个山多高，地上没有一个，喜马拉雅山也没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座城呢，长宽高都4000里。喜马拉雅山多高？8000多公尺。8000多公尺是多少里？八公里而已，对不对？那所以约翰被带到多高的一个地位，他才看得见那个全貌。如果他站在地上看得见吗？那是什么工作呢？那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我经历圣灵，你有没有被带到那个高处看见神那伟大的工作？而且你我都在其中，这是奇妙的。所以圣灵呢，不是我们今天感觉上那一点点。哥林多弟兄姊妹们被那个套住了，被那个拘禁了，限制了， 以至于他们中间呢天天就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难处啊。保罗巴不得把他们带到一个高处，让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说，我宝贵他的特点远超最高喜乐啊。弟兄姊妹，人间没有一个喜乐比你进入基督耶稣的交通还喜乐的啊。我们再读第五节，耶稣神圣朋友，我的救主君王，大能的手施行拯救，脱离仇敌网罗。哇，这个认识主的人啊，他称主耶稣说他是我神圣的朋友啊，我的救主是我的君王。那么他今天在地上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他说你的大能的手在每一个仇敌的攻击、陷阱、诡计、网罗里面，你把我救出来。他因着这些经历，他能够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朋友，因着这个经历他能够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因着这个经历他说他俯伏下来说你是我的君王啊。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正如真理永存，西安必蒙赐福，地上最大荣耀无尽，天上更大丰富。何等的盼望，地上若是我们真的这样子来聚会，这个荣耀说不尽，但是将来到天上去跟众圣徒一起聚会的时候，那是更大的丰富。所以今天我们呢每一次相聚是预尝天恩。我们唱一下这首歌，请姊妹帮我们弹一遍好不好。慢慢唱没有关系，一起来。
主，我爱你国度，是你的居所。
延长记号，
不就是教会？
唱一次第一节，一起来。
主，我爱你国度，就是你的居所，就是教会你所救赎，就是你的。
唱一遍第一节，一起来。
I love thy kingdom, Lord, the house of thy abode, the church of blessed Redeemer, save with his own prayer.
喜欢这首诗歌，可能大家有谁是第一次唱的？哇，大部分啊！希望大家回去，如果你自己家有诗歌，多思想啊，也学着唱这首诗歌。你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主的爱何等的丰富，因为呢，主他就是教会的良人，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良人，他是。教会的新郎啊，教会是他的心腹啊。我们再唱第三节好不好？ 第三节，一起来。
为他我曾求护，为他我曾爱哭，为他我曾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
再唱一遍第三节，我们一起来。
为他我曾求护，为他我曾爱哭，为他我曾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
第六节，一起来。
正如真理永存，喜恨必蒙赐福，地上最大荣耀无尽，天上更大丰富。
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乃是父在你的里面先拣选了我们，也不是我们会爱你，主啊，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今天晚上因着你的爱，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安静我们这个人，主啊，开通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悟性，主啊，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将你心中最宝贵的，主啊，向我们开启，叫我们认识你救赎的目的，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原因，主啊，就是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儿女，就是你所要得着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真是脱开人的观念，脱开我们过去的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真是明白父他的旨意，好叫我们在肉身的生活中，主啊，我们与你相交，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和工作中，我们这个人被你扩大，主啊，我们的眼界被你开阔，主啊，好叫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你的杰作。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这里被高举，愿你在这里得称颂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同来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58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8节，我们同声来读它。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再读15章第10节。我们读第十节，第十五章第十节，一起来。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我们读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我们再读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昨天读过的几节经文，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再读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再读第三章第十六节和第十六节的头一句话，就读第十六节，一起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里不是讲到个人，他说是你们，这是指着教会说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五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好，我们再读第七节，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我们再读第十二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身子啊，是以前的北方话，今天来翻译就是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并且各自做肢体。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五章第四十七节和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可能弟兄姊妹很多人呢都一整天所以求主加给我们身体里面有足够的体力我也盼望呢，我今天晚上交通稍微精简一点，我们能够早一点的结束我们刚才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我们看见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呢在主里面呢坚固，不要动摇，并且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我们今天人呢最怕就是做冤枉事或者徒劳的事情， 得走路呢，我们怕走冤枉的路。我们今天认识主，我们进入教会的生活，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有永远的价值，还是仅仅是今生我们得着了一点。有的人认为信耶稣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是得着了一批呢可以像地上朋友一样我们相亲相爱的人。但是若是仅仅是这么多，保罗说呢，我们就是徒然的相信啊。他说若是没有复活的话，没有将来的荣耀，没有将来的永远啊，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都是徒劳的。但是保罗说不，他说我在主的面前，我本来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是一个反对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主用格外的恩典，他向我显现，向我证明他复活了，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是主。所以他说今天我不要让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变得枉然，他说我就比众人格外的劳苦，他为的要好好的服侍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们，我们心里面啊开始有的一个意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的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机会做你以后想要做的事情。像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种这样的观念啊，很那个服侍的弟兄姊妹，盼望教会弟兄姊妹都爱主，都能够做祭司，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进功用。但是很多人说对不起，我工作很忙，不像你们，你们呢天天都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能不能等我呢退休了以后，我就像你们一样的，我就好好的读经祷告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有很多的将来啊？我们前不久啊，就是上个月我们教会有一次的郊游活动啊，我们到一个很漂亮的河边河谷旁边的山呢，有瀑布，我们在那里野餐啊，大家先唱诗歌，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谢饭，我们开始要吃午餐。我们中间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很高兴，他就去排队跟他前面的弟兄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啊，他拿了他的午餐啊，他们一起走，走到那个野餐桌，他把他的午餐放下来的时候，主就把他接回家了。他就一下子一歪就接回去了啊。我们那位年长弟兄平时不太说话的，而且他到聚会中来呢还不到两年，一年半的时间，他一来呢，他一听福音，他说我要，而且他是坚决的要受浸，而且受浸以后非常的喜乐。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的女儿后来告诉我说，从他受浸以后，他说这是我爸爸，我一生跟我爸爸在一起生活，他最快乐的一年半的时间啊。他说我的父亲呢最喜欢就是在家里打开圣经来读。我们有时候有年长聚会到他们住的老人公寓去，他每次都坐我对面笑眯眯的，很少讲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弟兄虽然不多说话，但是借着他走，主提醒我，我的今天现在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今天我现在我明白主的旨意，我抓住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不必等到将来啊。每一刻对我来讲，我都是跟宝座连结的，每一刻对我来讲，我在地上过日子，但是这个日子的价值是在天上。弟兄姊妹，盼望你有这个心愿啊，盼望你也能够借着主的爱和圣灵的帮助，你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不要去做那些无所谓东跑西跑啊，别人讲东你也跑东，别人讲西你也讲西，弟兄姊妹，浪费很多的时间啊。保罗对于他的侍奉，对于神给他的恩典，他有一个意念，我不能让他冤枉然，神既然给我这么多，我不能辜负神啊。 另外一面呢，我今天服侍，我不要辜负我的弟兄姊妹，讲你好我好大家都平安，但是大家没有得着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做枉然的事情，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枉然呢？第一个，我们要正确的、清楚的、准确的、全面的认识真理，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保罗所以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枉然的，因为他把复活的真理清楚的、确定的、准确的、全面的讲给他们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若是我们读圣经，但是人云亦云，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去追究，若是我们领会错误了，你照着那个错误的领会来生活，你的生活就枉然了；你照着那个错误的领会来侍奉，你的侍奉就枉然了。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这是主的话讲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传的就是枉然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也是枉然的，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我们若是要不枉然，第一个基本的要求，你我要在主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啊，我们要有正确的啊。所以你今天读圣经啊，你读完圣经不懂，你就到处去找这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你买圣经就买一本简简单单的圣经，不要买什么祈祷本啊，什么注读本啊，弟兄姊妹，因为它底下呢，你不懂的，他就告诉你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让你自己去选。你还没有读懂的时候，你就开始困惑了，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不会教你吗？教会今天不能把真理解开吗？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我做一辈子的基督徒，你一点都没有尝到主的恩典，而且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荣耀的时候，你说主为什么我以前错过了呢？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需第一个需要正确，第二个要清楚。我们对某一个真理，我们要好好的去追究。教会的读经聚会的生活，就是我们好好在主面前一同学习啊，不是我们大家来天南地北啊，借着圣经来谈今天世界局势，谈今天的新闻，那是浪费时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你做我的智慧，你把神的奥秘的智慧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赐给我了，让我有一个谦卑的灵，我来读你的话。如果我读不懂，我就告诉主说我读不懂。我听过有一个弟兄，他回中国大陆去工作，他在那里找到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聚会，这些弟兄姊妹都很年轻啊，他们中间带领的才三十几岁啊，也不过得救几年，他们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得救了，非常的喜乐，所以他就开始打开自己的家接待人，邀请朋友，就开始有聚会。但是他们不懂真理，没有人教他们。那个向他传福音的人呢，是一个美国弟兄，他传完福音了，他就要回美国了，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懂，但是你们要读圣经，你们如果读不懂，你们就背圣经啊。他们所以他们每个礼拜来读经啊，主日也没有人讲到，他们就是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大家一起读，读完了就背，背完了就跪下来祷告，就跟主说这个我不懂啊，就这样六年。但是等到六年之后，圣灵开始在他们中间做工，有人去讲一点，他们的心都是好土啊。弟兄姊妹，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有了圣经二三十年了，我们心还是硬的，我们心里面还是冷的啊。主的话进来的时候，我们还用人的解释、人的看法去反驳他。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神的话。第一个清楚，你读圣经要读得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啊，我们要读这一卷书，请你在家里 这个礼拜大声的读五遍，还不算多，对不对？好，五遍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有主日，还有读经聚会就扣掉了。那么你其他那五天，每天你大声读，有的人呢大声读十遍，啊，你知道，当你读的时候，圣灵就在感动你。有一些弟兄姊妹，我自己现在，请原谅我哈，我不是要 show off， 我讲一点，我是很笨的人，我怎么读圣经呢？我抄圣经，哥林多前书，我这次要来，我把它整个抄一遍。我用搭比圣经的抄，我抄的时候主就在向我说话，有时候我就要停下来赶快把主的话写在旁边，那个叫做 margin， 有的时候写在底下，那个叫做 footnote， 有时候我祷告了又回去再加一点。弟兄姊妹，我这样的抄圣经，我们聚会有弟兄姊妹看见就很好奇，他们就开始也这样抄。有一个姊妹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上班的，她很忙的，有一天他跟我讲，他伯弟兄，从我开始抄圣经以后，圣经完全不一样了。我问他怎么不一样，他说因为我慢慢的抄，我的心就安静下来，圣灵就向我说话，跟我自己这样读过一遍领受完全不同。哎，我听了他这个话，心里真是高兴啊。我说姊妹你是有福的，姊妹你真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不知道，你很可能你的热心、你的劳苦、你的眼泪、你所有的追求，将来都徒然。所以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要知道神乐意把他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我们在这个点上求主让我们做一个认真的人，不仅呢我们清楚正确，我们还要准确。我们正确叫做 correctness， 对不对？准确叫什么 precise 或者 accurate， 对不对？我们的小弟兄啊 accurate， 一点都不能差的。所以今天你对主的心是怎样，主就开启你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认真。好，我有时候读圣经我才发现我很粗啊，听一些年长弟兄交通，怎么他会有这么美的感觉呢？我再去读，原来我读的不准确，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这些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你在这些认识上面追求，你的劳苦才不会徒然。那我们才能够谈到做主的功，才能谈什么叫做常常竭力。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跑了，我们就去竭力了，结果空忙一场，是不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这都是我犯的错误。主在这些点上面，让我很困惑的回到他面前问主为什么这样。主才慢慢的教我，不仅准确，我们还要全面，全面才平衡。好，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落进了一种停顿，或者是把主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一定是有些地方不平衡不全面。比如说你讲恩典，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用过恩典的地方你读过吗？太丰富了，不要说创世纪，就新约里面恩典讲了多少次，而且每一次它是什么意思，你在这些点上清楚了，你才会全面。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误用恩典，我们也会浪费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会误会恩典，所以这些点呢，这是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写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很有把握，我在这里讲的弟兄姊妹能接受，你们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坚定了，你们可以不摇动了，你们可以竭力的常常做主的工作，因为知道你们的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徒然。弟兄姊妹，神从来不骗我们的，只有撒旦会骗我们，我们自己会骗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撒旦在外面也有时候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自己骗自己。所以我常常讲，今天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 有时候都被自己骗到了。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受里面的意念支配的。意念是从我们知道认识而产生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什么是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聚会就是聚会嘛，对不对？两首诗歌，一个祷告，一个讲道就完了，是不是？要不然聚会呢，人家还有一些还诗班穿个袍子唱一遍走一遍就完了吗？不，你真正回到圣经里面，你看那些在历史上面他们认识聚会的人写下的诗歌啊，我们还唱不懂呢，对不对？很多人唱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摸到那个实际的。你要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摸到了，你就知道这个救恩何等奇妙，不能轻看。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父神呢，在我们身上他牺牲他爱子给我们的丰富在我们身上落空了，这个是我们将来很大的亏损。所以火就是要来试一试你我这一方面。而且另外一面呢，仇敌的破坏和攻击啊，最厉害的今天就是用似是而非的东西，用人对人胃口、对人肉身胃口的东西啊，来欺骗、来混乱真道在教会中被解开来。所以今天我们对很多东西啊一知半解，我们就讲得斩钉截铁，那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应该的。好，弟兄姊妹们，当这个仇敌用这些东西来混乱真道的时候，就使人怀疑神的话。而且一怀疑神的话，我们在行为、我们在生活上面就会偏离真理，你就摸不到祝福。好，弟兄姊妹，我们会放松啊。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属灵的知道很重要。巴不得我们这一次的夏令会完以后，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读圣经的人。我自己常常祷告，主啊，我不求你带我到一个大的聚会，或者使我们聚会变得多热闹、多兴旺。我求你啊，让我们聚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读主话语的人，都是认真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服侍大学生，那一段时期主真的怜悯我们，每一个来到聚会的人呢，都跟我们要一本圣经回去读。好多人有，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读法律法学院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在我们住的那个乡下的校园里面读商学院，他到波特兰这个大城市去读法学院，所以他每周呢只有周末的时候坐火车来回家看妻子。他功课很忙很忙，你知道法学院是非常忙的，那么他只有在火车上那两个钟头啊，他可以读书，他就把圣经读了。他读完新约，他被主的爱感动，他说这才是真理，他信主。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常常有冲动想从高楼的窗子上跳下去，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虽然他功课非常好，读得非常好，但是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读了圣经，主把他这一切都扫除出去。好，我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非常诚恳。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使人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呢进入神在基督里呢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好，这直接影响我们的生命，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好，弟兄姊妹，你今天还活着吗？你是靠食物活着，还是靠神口中的话呢？弟兄姊妹， 求主让我们经历，我们今天是靠主的话活着。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天晚上我已经讲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头的时候，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难处，他第一个提出来，你们要好好的再认识基督。你认识了基督，你才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工作。这样子我们照着这个认识来侍奉，来生活，来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才不徒然，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价值。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基督。好，我们看见了在基督里面他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得着教会。好，我们常常想呢，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对不对？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他对彼得讲说，你现在跟着这个犹太人呢，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分开来，水火这个是不合福音的真理的。他告诉彼得说啊，他提醒彼得，也是提醒他自己，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就是那个原来做我这个身体主人的那个老我呢，现在把他钉死了，现在呢来了一个新的主人，他是耶稣基督。他说，并且我在我肉身中活着，是凭着神儿子的信心来生活。然后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何等亲切，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耶稣舍己的时候是为着你的。啊，如果他没有为着你，他那舍己就不完全。但是仅仅这么多吗？保罗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是每一个个人是主救赎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结合起来，它的最伟大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乃是教会。所以你认识了，若是我们认识了教会，我们才真正的平衡的，而且全面的，而且准确的来认识神的工作。若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啊，很可能会落进一种的片面的，或者不平衡，或者我们呢就定型的一种的侍奉里面。啊，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我相信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一定是祷告很久啊，然后呢他才开始写哥林多前书。但是当他写的时候，不知不觉圣灵就把他在实行中的基督徒的聚会该具备的那些性质和光景他都写出来。啊，刚才我们读的一些的经文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读到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讲到呢，啊，我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啊，他说，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都得以坚固。我先把这个先说一下。第一个哈，他提到教会的开始和教会的在地上的功用目的是基督的见证。第二个哈，他讲到教会在地上一生经历的这个过程全缘是什么？就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乃是进入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啊，这个是教会的聚会的实行。啊，我们不是来与人交通的，也不是用人的东西来交通的。啊，弟兄姊妹，我们乃是来与神的儿子交通的，那交通的内容是神的儿子自己。啊，这个交通还有一个更美丽的，就好像新妇与新郎的交通。我想我们结过婚的弟兄姊妹， 你谈恋爱的那一段日子应该常常回想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呢，啊，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准备要结婚，我很忙啊，我那时候要考博士的这个论文的考试，所以天天忙得不得了。但是我每天跟他约好晚上十一点，那个时候十一点的这个长途电话就便宜了，好，我们就打电话，我就一直等那个时刻，你知道这个叫做交通，哈，那是很甜美的，你就等着那个时刻来到。你跟主之间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还是好久好久以前才有呢？啊，弟兄姊妹们，不，如果我们今天失去了这个感觉，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懊悔的。我们觉得主怎么，你怎么这么陌生呢？你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位主耶稣，比我想象中的大多了，荣耀多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教会，我们所有的聚会，我们要认定，我们乃是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而这个交通今天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再看呢，第三个他讲到教会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讲到神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等一下我还要再说一点。第四个他说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前面那个田地啊，种在耕种，这房屋呢种在建造，那就是你我身上神要做一些事情，给我们一些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呢会结出果子来，在这个经历里面会使我们的品质被改变，成为那个贵重的材料，合用的材料啊。第三，在这个建造里面呢，还他提到一个点，他说你们就是神圣灵神的殿啊，这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在教会中，你就认识那个真正的敬拜，啊，殿是为着敬拜用的，啊，那么第五个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一团新面，他特别讲到这个生命，还有性情，还有心思行为里面的一种的分别为圣的光景，啊，圣洁的光景，所以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性质，啊啊，那么第六个，啊，就我们刚刚读到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为肢体，啊，因为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啊，保罗不是讲到那个看不见的宇宙性的教会，他是对哥林多当地的聚会，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感觉，这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来聚会弟兄姊妹都是宝贵的，都是这身上的一个肢体，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从主那里领受给我们的教导。那么第七个啊，他没有特别讲到教会，但是在那里他借着基督是那第二个人，说出在第二个人里面所有属他的人那个特性是什么。他说第二个人呢是使人活的灵，啊，他在灵里面来了，人相信接受他，人就活过来了，你就认识神了，啊，你我就跟神有接通了，啊，弟兄姊妹们，而且这一个人呢他是出于天的，那么凡是属天的就是属这个人的，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有一个性质是世人不懂的，啊，那个叫做属天的性质。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呢晚上做梦梦到自己会飞，啊，我以前呢工作开车的机会很多，开到一个地步啊，我跟主说我真巴不得我能飞，所以有好一段日子晚上做梦都梦见我会开飞机，我常常梦到我开飞机，哎，觉得好快乐哈，啊。后来我听有一些朋友们，我传福音啊，那个福音朋友也讲，他到美国啊，每天做的梦就是他会飞了。他说，我说你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我很自由了。 但是还不仅仅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在基督里，你在教会生活中，你要经历的是属天的。地上有地上的人高兴快乐，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属天的喜乐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是不一样的。地上有地上人的平安，但是基督徒你真的摸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有一个神圣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只是举一点例子，在你我的里面呢，这个天的性质因着我们认识什么是神所救赎的教会，我们这样追求，弟兄姊妹，它就会成为实际在我们的中间。那个喜乐哈，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最后一节，他说在地上是我们无尽的喜乐，到天上什么更大的丰富。你羡不羡慕这个呢？而这不必等着明天，你今天如果有这个心愿，圣灵就要成全这件事情。你知道教会复兴的时候，人他们就是走在路上，一听到说我们往西安去，大家就一起唱歌。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哥林多弟兄姊妹提到的一个重点，他要他们认识神的工作，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说，先知讲道有一天会过去，说方言有一天也会过去，我们所有对于圣经的认识将来有一天也不需要了，因为都变成眼见的事实，而且成为我的产业了，不需要再讲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有一天出现的是什么呢？是那一座新耶路撒冷城。而今天神就在你我中间做那个工作。如果我们今天错过了他，将来我们要懊悔，但是主从来不会反悔的，他会再给我们一千年时间重新来学。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要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在这里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来聚会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谈话的题目也不一样，我们彼此问安的那个心情也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要摸到这个实际，神巴不得把这个工作做成。当我们明白我们摸到了，我们的劳苦就是做主的工，主的工在我们身上都是存到永远的，火烧只会显出它的宝贵来，不会把它烧毁。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弟兄姊妹的。因为哥林多弟兄姊妹抓住很多眼前的东西啊，真的个你死我活的啊，他们的很多的痛苦啊好像无解，他们在那里团团的转，年年都搞那几个问题。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所以保罗到最后告诉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要清楚明白真理，然后要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认识神的旨意呢，在这个点上，服在圣灵的管理底下，那个叫做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不浪费光阴了。啊，所以我要再稍微讲一点。啊，教会第一个，我们在地上开始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基督为神做的见证，他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智慧，而这个能力是显在他的十字架上面。啊，在人看十字架是软弱的，在人看十字架是愚拙的，在人看十字架是羞辱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基督的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有一个侍奉主的仆人讲，在这个时代神最大的能力在哪里呢？就是在他儿子十字架上死的那个爱上面。啊，弟兄姊妹，那个爱不是今天你我领会的人情世故的爱。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的痛苦难处都是出在爱上面，对不对？啊， 我们有自爱，我们有友爱，我们有溺爱，我们有宠爱，一大堆的东西产生各种难处。但是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苦难中，把他对人的爱流出来。明天早上我们要讲这个爱，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做着重的点，这个工作它是借着十字架完成的。我们领受了这个，基督就成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智慧。不仅如此，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主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期望，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神的儿女们聚集在耶稣基督的名底下。换句话说呢，我们大家都顺服主的主权，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君王。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就要彰显基督，那叫做基督的见证。不是见证我们是华人，也不是见证我们相信某一个的真理，弟兄姊妹，乃是彰显基督。什么叫做彰显基督呢？就是基督从你我的言语态度侍奉生活中活出来。唯有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发表，那才叫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若是那不符合或者不具备基督意义和性质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不需要去坚持，也不要去争论。我们要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所以保罗讲到，他告诉这个彼得说，我所以不和我们外邦的弟兄姊妹分开来，因为呢，那个做法利赛人的扫罗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钉死了。那么现在在我这个身体里面住的主人呢，乃是耶稣基督，而且每一次他要吩咐我的时候，我就凭着他的信心相信他，他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圣灵不是不向我们说话，主不是不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我们信不来。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我常常信不来。我以前还没有 GPS 的时候，我开车我每次都知道前面等一下会有两条路可以走，我就问主说，主啊，哪一条会塞？主说你走这一条，我就走另外一条，每次一走另外一条就塞车。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因为我虽然讲我让基督活在我里面，但是每次碰到事情来，我还是做主的。弟兄姊妹，这个要学。哥林多弟兄姊妹的难处就在这个点上面，他们道理都知道，但是很少在实际生活里面，在个人生命里面去操练去经历。那么第二个，教会的实行是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交通。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聚会要高举基督，我们要思想基督，我们要注视基督，我们要谈论基督，我们要依靠基督，我们要顺服基督。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面，你若是真的进入这个里面，这样的生活，你会发现主是那真是可亲可敬的主。我们在生活里面呢，你会发现主爱我们，而且主的美丽。我自己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贪玩的人，但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住在家里面，我的母亲她常常在做家事的时候，她就唱诗歌。我还记得她唱的，她其中最爱唱的一首，最爱唱的许多诗歌里面其中一首，她说，主耶稣啊，我一想到你，是怎么唱的？ 他副歌说，主你好，好比一颗美丽凤仙。我是想凤仙花有什么漂亮？我听我妈妈唱，她唱得很陶醉啊。但是那个她那个神态很吸引我。等到我自己开始被主摸到的时候，哇，那个美丽，我才发现我能够注视主，是我很大的一个喜乐。在人间，你看人呢，越看越烦，想自己哈，越想越苦，是不是？你会思想主啊，你会看主。那什么是凤仙花呢？他说：“你如一颗美丽凤仙，显在山野葡萄园间。”他说：“疏枝超群，凤仙花跟牡丹花比，哪有什么疏枝呢？对不对？牡丹花更漂亮啊，对不对？”跟玫瑰花也不能比，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眼光，因为他进入了那个教堂。后来我明白了，这个凤仙花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紫荚花。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院子周围很多的女孩子就把它摘下来了，把它揉了以后就有彩，就有颜色，就涂在指甲上，所以叫指甲花。他们就不用现在去做那些 manicure， 对不对？不用花钱，他们自己弄。好，那是很平常的，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里面是公义的日头，但是他穿上肉身的时候非常的平凡。神的儿女们就是这样，你我可能非常平凡，但是你我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不得了的生命。那个是进入神儿子的交通，你要常常摸那个生命。你摸到那个生命，你待人接物不一样。摸到那个生命，你碰见事情，你看事情眼光也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是非常自然的。聚会就是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交通里面，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同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父召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叫我们进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面，让我们来享受他。当你开始有这种经历了，弟兄姊妹，你就开始有大人的一种的气质了。我有一次在香港和他们弟兄姊妹有几天交通，我谈到这个点。那一天早上呢，他们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初中以上的弟兄姊妹都坐在前面几排。那么聚完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第二天呢，他们带青少年的那个姊妹和他的父母亲就约我跟我的姊妹一起吃午餐。吃午餐的时候啊，那个姊妹就把她手机打出来给我们看，她说：“伯弟兄，昨天下午我们少年团契的这些年轻孩子给我打了好几个短讯，说我已经经历主耶稣了。他们明白了怎么样与主交通。啊，有一个孩子说呢，我每次礼拜天下午我妈妈要我做事，我都要跟她吵一架的。今天听了早上的信息啊，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今天不用吵了吧。”他就不吵了，很乖呀、啊。哎呀，那个姊妹服侍，他说我好喜乐啊。弟兄姊妹，聚会是要把我们带进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交通。那个交通是一个爱的交通，那个交通是一个喜乐的交通，那个交通是叫你入迷的交通。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被这个吸引。我们走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哪里，你都跟主交通，这个像你的呼吸一样，是那么的自然。啊，这个叫做教会，不是我们今天来换灯片啊，做个什么活动啊，我们来推广什么东西。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基督。我们呢，地上的知识，人的办法，人的娱乐的所有的乐器都有，就是没有基督。我们还要用方法，还要找一个人来帮我们做， 来做节目，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主，将来你见主的面，你要为这个懊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上来认识神，牺牲他的爱子，是为他爱子得着教会，进入与他爱子那爱的交通的里面。那么第三个点，我们昨天也提到，我们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聚会是神亲自来耕种，他来照顾。你知道好的农夫啊，他是一有空就到他园子里面去巡回的。啊，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学植物病虫害的，他有机会呢，他后来在联合国的这个农业部里面工作，他有机会到这个日本去，啊，他在亚洲蔬菜发展中心工作。他说日本的农学院很有意思，他们每一个学生呢，大学一年级进去去报到的时候，办完报到手续，学校就发给他们每一个人一棵树，而且画好一格一格的一个区域，每个人有一个号码，你去种那棵树，四年以后这棵树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你的分数，不是你叫学校考试多好，哈，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各个从农学院毕业的人都懂得怎么栽培，因为他们天天去关心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都去研究，好，用显微镜看，取 sample 回来看哪里有病虫害，怎么样啊？不用农药能够处理，能够解决。弟兄姊妹，人尚且这样，父神爱你我，岂不更是周到吗？我们认不认识这个？那么主怎么样来栽培呢？他找到有人跟他同心同工，那就是我昨天讲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聚会发生一些事情，你要感谢主，主开始翻我们的土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外面都弄得很漂亮，别人根本不知道我里面是什么样子。现在发生事情了，我不知不觉爆发出来了，大家都认识我了。这是干什么？是我的羞辱吗？不是的，是神的拯救的开始。主在我身上要施怜悯，好叫我谦卑下来，好叫我承认他是只有他能够救我。弟兄姊妹，这样子我们就自然的开始生长。所以保罗说，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一个不过是栽种的开垦的啊。所以你们不喜欢保罗讲话，因为保罗一讲话就很凶，就指出我们的错来。喜欢亚波罗，亚波罗一讲话有条有理的，清清楚楚，而且温文尔雅啊。那么喜欢彼得，因为彼得啊，这个很有冲劲，那些呢，那些直爽的人都为彼得喝彩啊，彼得好啊，我们都跟彼得好。保罗说不要这样子，真正你能够生一寸，彼得能叫你生长吗？不可能的。保罗能吗？不可能的。叫他生长的乃是神。弟兄姊妹，为着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眼光，你在看教会发生事情，你会感谢，而且你能找到路。不然的话，我们就落进了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彼此批评，彼此践踏，彼此作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些点上说，主，你做这个，你在我这身上挖这么深，你要种什么？我愿意死，好叫果子长出来。弟兄姊妹，经过一段年日，教会中就有果子了。有人身上显出甜美，有人身上显出安静中的力量，有人身上显出了他的机智，能够补足我们许多很多人看不见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美的事情。教会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很可惜啊，我们这些田呢都会跑的，有的时候不高兴了就跑了，不来了。啊，弟兄姊妹，这么一不来了，主在我们身上他就落了空了，他给我们所有的恩典都落了空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爱我们， 他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许可这个环境、那个遭遇、这个经历给我们呢？他是要在我们身上呢，把他自己作为生命赏赐给我们，结出果子来。那么保罗再讲，他说我们乃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乃是每一个人呢，像建那个房屋的材料，但是这个材料都是不能够用的，所以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着金和银和宝石的性质，好，所以在我们身上呢有很多的遭遇经历，好，叫我们的性格上面能够被主雕削。弟兄姊妹，这些的经历啊，叫我们能够与人相合，叫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彼此的补足。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若是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建造这件事情上面，好，你我就会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和功课来学。经过这些经历功课，我们这个人会被变化，在我们身上呢产生出金银宝石的性质。我这几天已经讲了很多哈，这个金呢，就我们开始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愿意遵行它。那么当我们遵行的时候，神的性情就从我们身上出来。这个银呢，我们看见自己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错误和缺陷，我们到主面前承认，我们就经历救恩。比如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啊，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呢，我们说不该说的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怎么感觉。我在教会生活中，我以前不懂这些的，我曾经呢跟我比我年长的弟兄啊，在他们中间我大发脾气指责他啊，指责完了以后回到家整个人落进黑暗中，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主日聚会我也去聚会，但是我这个人呢不是带祝福到教会来，我是把这个死亡带进了教会啊。我坐在那里真的就是头也抬不起来，祷告也不祷告，阿门也不阿门，这个诗歌也不唱，坐在那里就没想到我指责我得罪的那个弟兄那一天站讲台，他在台上呢非常非常的谦和，而且他低着头讲，他从来不低头讲道的，那一天他就很简单的讲完了就下台。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现在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听我讲这个，你心里会想说，你打个电话去认错就不就得了吗？我那时候就是想不到，不是想不到，可能我想到，或者圣灵也催促我，但我这个人下不来，真是下不来。到礼拜我回家还是若无其事，跟我姊妹又讲又笑的，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情，我里面就是黑的，就是死的。到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电话响了，我得罪的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一打电话给我哈，我一听是他的声音我就好高兴啊，我说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对于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我要跟你道歉。其实是他先说话，因为他说上个礼拜那件事情不美，他只说了不美。我就跟他讲说是我错了，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这些叫做救恩，主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那一次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在侍奉中啊，很常在侍奉中会有意见不合，讲话慢慢声音就大起来。我碰过我们弟兄们讲话声音大了，这个谁长大声的那个弟兄就说你生气了，另外那个弟兄说你才生气，因为你声音比我大。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的拯救，这个叫做赢。啊，如果我们大家都用人的礼貌，我们事后再去这样那样，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土地的境界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认识主，我们经历多少拯救，我们被结合在一起才有多紧密。所以我碰过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在一起两个个性非常不一样，在旁边的一个弟兄跟我讲，他们两个像兄弟一样，两个人非常不一样，但是又不能去没有对方，他们在一起配搭侍奉，这个是教会。而到一个地步，你会真的从心里面感觉他是我亲爱的弟兄，我不能没有他，我们在一起聚会，这个叫做建造。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都处不好，将来到天上去啊，要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不是很痛苦吗？天上呢，如果像今天教会的光景啊，那我就不要去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是神来建造我们，他把我们每一个人改变，变成他的品质。那么这个宝石是圣灵的工作，我今天下午已经讲了，在这样建造的里面呢，聚会里面会越来越有一种的神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四章讲的，神要引他的百姓到什么地方，进入神的安息。你我里面呢，若是得着这神的安息，那叫做神的家。你来到这个聚会里面，你会觉得好舒服啊！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他们说不上来，他们只知道在这里好舒服，到其他也是基督徒的聚会，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神的同在在这里，安息在这里，不需要热闹，不需要人用情绪来这鼓舞别人，不需要的，这个是神的家，神的主权在这里。那么他讲到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进入耶稣基督讲的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在灵和诚实里面敬拜，或者说在灵和实际的里面那个敬拜，你甚至仿佛好像主都可以摸得着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我相信我们聚过这样的会，我聚过好多次啊。这种聚会结束了以后，大家都不想走，因为主的同在太丰富了，没有人敢随便的动一下，因为主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活得很热闹，但是没有这些享受。他们有恩赐，有口才，有知识，有热心，有外面的活动，但是没有得着这些。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不不不，你们要知道神给你们的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入。然后他讲到呢，教会是一个新团，不可以再用旧的酵，乃是要用完全无酵的。我们知道那个酵呢，是指的两方面，一个呢是罪，我们要把罪对付的清楚；第二个就是出于人的教训，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防备呢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什么教，这个教就是他们这些教训呢，听起来都很有道理，而且做起来很方便，因为他有具体一步两步的方法，但是那些东西会叫整个全团贬值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我们要维持一个公义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呢，特别我们在治理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公义，我自己服侍过，见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服侍，哇，他们在这些点上真是很有讲究。比如说 聚会中有一位啊很受人敬重的姊妹或者弟兄过世了，啊，那么大家呢就说好，教会我们要买花，要送什么东西，好不好呢？大家都觉得应该好，对不对？那么下一次有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一个，好，一个而且很贫穷的人，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啊信主了，但是他过世了，我们是不是送同样的呢？没有人送，不公义。所以你要么都不送，最好是大家都不要送，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荣耀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要搞人的纪念册，你要在乎自己的名字写在神面前的那个纪念册，对不对？啊，我们读圣经，你知道，在主面前呢，啊，世人有一个案卷，信主的人有一个生命册，还有那些得胜者有一个纪念册。你去读这个啊，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至少有五章是纪念册啊。那些人他们明白了神对教会的心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在万难中间，在仇敌的毁谤攻击，内部里面矛盾的情况底下，他们把耶路撒冷城修好了，啊，神就把他们名字一个一个都记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乎这个，啊，所以今天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新团是很有讲究的。那么我们讲这个新团呢，我们在自己这样生活，你到社会上能不能这样呢？啊，保罗说啊，如果在教会中有人呢犯了罪啊，他不肯悔改，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的，你跟他吃饭你就沾染他的污秽，那么有些人就不服气，那我同事们个个都犯这个罪，我天天跟他吃饭怎么样？保罗说呢，他们这个是教会之外的人，不然的话你就要离开世界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行为上面有一清楚的教导，保罗教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上面要有这个意念，这个叫做长大成人啊。很多人信主了二十年了，还是用自己的人情世故来看教会的事情，还在教会治理哈，啊，那么教会当然就像哥林多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感情好的人每次吃饭就在一起讲话，那些人呢我们就不理他。我看很多教会都这个样子，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乃是新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我都被团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另外一个人，不论他多大多小，啊，若是你我在教会中能见度更高一点，说话的机会更多一点，你我要更谨慎小心，因为你我对别人的影响可能更大，我们不自觉的时候就影响了别人。我的孩子读高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那是参加学校很多的这个志愿工作的，因为那升大学要有这个 volunteer 的这个 the credit， 他就参加了很多，他很忙啊。有一次我约他，我们两个一起吃个午饭，好不容易约到他，他跟我讲，爸爸我只有30分钟，就到了那一天我开车去找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爸爸对不起，我要晚10分钟，然后而且我早走10分钟，我说那只剩10分钟了。后来他理直气壮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啊，他说 public servant has no private life。 我把它用在教会生活中，你我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别人，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私人的东西把它弄放在教会的，只有基督的性格能够表现在教会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保罗再接下去，到了第12章，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基督的身体，啊，而且互相做肢体，每一个肢体跟另外一个肢体都长得不一样，所在的位置也不一样，所有的功用也不一样，但是没有一个肢体 能够说我不要别人，我自己就好，也不能有一个肢体高举自己，要别人都像他。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他说，哪有一个身体上面全身都是眼睛呢？哪有一个身体全身都是耳朵呢？啊，都是嘴巴呢？今天很多人都喜欢说话，其实他不是做嘴的，但他就是要说话，因为他说为什么我不能说呢？弟兄姊妹，这是不认识教会。你不认识教会，你坚持要说，你就枉然了。你说的话不仅没有功效，而且将来见主面也不被称许。所以今天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要认识。好，我看过好些有些开始有认识的弟兄们，他们就是弟兄们说啊，你也可以交通一点，他说不，除非主感动我，因为我不是口。弟兄们硬要拉他，他说你不要，如果我上去讲你们都要跟我一起受苦。他说我不是谦卑，他是占他该占的地位。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自己是一个肢体，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的地位。你怎么找到自己的地位呢？你在哪一件事情上面最自然、最有高油、最安息，那就是你的地位。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去羡慕做别人。你知道吗？我能够在基督的身体上做个小指头或者做个盲肠，我已经很知足了，是不是呢？因为没有小指头，这个身体啊就有残缺了。基督的身体会有残缺吗？不应该有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你来聚会啊，你就感觉今天有一个人没有来，我好像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一聚完会就彼此问，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他呢？我们大家去看望，我们去关心一下。好，弟兄姊妹，这个家庭的爱的生活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基督的身体不是今天啊，把几个有才干的、有恩赐的人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服侍，有一个功用，他就出现了。基督的身体跟圣灵有关，他说我们都是同在一个圣灵里面受浸，成为一个身体。不仅如此，这个身体要能够活动，要能够尽功用，我们都一同隐于一位圣灵。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重视圣灵恩赐的发表，却忽略了圣灵的浸里面的一，也忽略了天天饮于圣灵那个滋润。他们发表越多，彼此摩擦越多。弟兄姊妹，这不是论断他们，这也不是批评他们，就是他们在真理的实行上面有片面和不平衡的地方。我们知道恩赐显出来的时候它是非常美丽的。在教会生活里面，我见过有弟兄姊妹在波饼聚会被圣灵浇灌，他起来祷告，全场受感动。那个，但是他祷告完了聚完会了，就是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要看见基督做我们的元首，我们是身体。那么最后呢，他讲到好，我们乃是属天的。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一点，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只有复活的才是属天的，只有通过死的才叫做复活的，所以我想这个点呢，所以有很多的经历是主把我们带到尽头，叫我们说主啊，我死定了。就好像保罗啊，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已经判自己是死刑了，所以他是一点都不做什么。结果呢，基督的复活在他身上显出来。但愿主这样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一起聚会，我们一起生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满了膏油。像诗篇三十三篇讲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过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在那里有永远生命的福，这个生命就长大了，这生命就美丽了，这生命呢就有功用了，那个叫做做主的功。啊，弟兄姊妹，工作不是外面忙碌，啊，工作乃是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顺服圣灵每一个的教导。啊，弟兄姊妹，愿神的家充满了这样的喜乐。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原来是不明白父神的心意的，我们也只知道你为我舍命，你是爱我，主啊，但是当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看见主你要得着教会来进入你自己的交通，你要得着教会来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因着你成为可赞美的，成为我们众人感谢和赞美的因由。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在这里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真被带进你那丰满的祝福里，叫父神的心得着喜悦，叫人在地上得着主你一切的丰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